嗨，你现在收听的是
创业逃生门，
上一集的创业家养成计划，创业在走，上门要有，邀请基地管理师 Ash 与我们分享基础的商业模式知识以及企业核心的价值，还没有听过的朋友们可以赶快去听哦。今天的专家带你淘，一手掌握商业模式。对商业模式有基础的了解之后，本集节目特别邀请到基地创业见解老师 Vito， 这次将更深入探讨商业模式的相关问题，为各位听众们解答在商业模式发展上常会遇到的问题。让我们欢迎 Vito 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全民店长 Vito。
欢迎老师，那我们就直接切入正题。上次有跟管理师 Ash 稍微聊过四种商业模式，但相信其实还是有很多听众仍不清楚具体的商业模式到底是什么。那有很多人他们创业其实就没有建立他们自己的商业模式，但他们的创业其实也很赚钱。那这边想问问老师，商业模式真的有它的必要性吗？
我其实我很喜欢商业模式啊，因为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大家商业模式在大家脑中是怎么理解这个哈。我比较喜欢用一种说法，就是如果大家有玩游戏，玩电脑游戏，玩电玩游戏，没有玩也有听过啦，就是游戏里面你需要打怪嘛，然后走迷宫，可能会有些谜题要解，但是你会发现就是哎，怎么别人过得这么快，然后我一直死一直重来都过不了，那你会怎么做？我们就会上网去找嘛，看别人怎么过，然后就会很多秘籍可以看，但是网络上的资讯都很片段，没有一个完整从头教你怎么把游戏从头到尾全破的一个教学。这个时候以前哦，早期有就会有那个书就会卖一本书，就是游戏的攻略、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过那个年代啦，现在大家都上网找嘛。而商业模式就是我们的创业的攻略，你可以依照这本手册哦，从你刚开始要玩啊，你要准备什么装备啊，你要砍多少树啊，挖多少金矿你才能升级，或是你被人家攻击了，你的村庄被人家攻击，你要怎么反击，都会写在攻略里面。那你想想看哦，就是如果我没有攻略，我凭我自己的能力去玩，当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一般人会怎么样？就是自己试，慢慢试嘛，或者是问朋友，上网查。那这样子行不行？当然可以啊。你如果有时间，你钱够多，你就慢慢试，慢慢累积经验嘛。但是就会比较没有方向。可是如果你有自己一本的攻略，就是我们的创业攻略，你只要一卡关你就翻一下就马上解决问题，说不定你还会想出比攻略写的更好的方法，那你可以补充上去或者去教别人这样。所以商业模式这个东西有没有必要？当然是没有啊对，当然没有啊，你没有也能开，没有也能玩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创业失败率这么高的原因。因为如果你没有商业模式你就创业，你就是拿你的钱下去赌博，而你这个赌就不只是赌钱而已，还要赌你宝贵的生命跟时间。所以我常跟那个就是来做辅导的人啊，就说你创业做什么，你要做哪一行，你要做什么商品，已经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你的心态。就是如果我要开一个咖啡馆，那种文青咖啡馆哦，这是现在大学生大部分的梦想。你要开这种咖啡馆，你开张的第一天哦，你的美梦就成真了呢。其实第二天就有没有赚钱都没有关系了，对不对？我们的梦想已经完成了。可是如果你的梦想是，你的目标是赚钱，赚大钱，你就不应该用赌博的心态来创业。就是大家知道我意思吗？对，我如果是要梦想开一个什么店，那你开起来就有了。但是如果是要赚钱，你一定要有攻略，你的攻略的目标，你的终点，你的大魔王那一关一定是发大财赚大钱。但是大家没有这么想，大家就是想说哦，开这个做这个应该会赚钱吧，就是别人都会赚钱，我开应该也会赚吧。大部分人这样就创业了，这样就开店了。所以现在在听的朋友哦，应该很多已经在创业中，就是会常常碰到说啊，你自己的员工或是你请的经理啊，问你说，哎，老板，生意不好，接下来怎么办？哎，老板，那个我们的物流，我们的原料涨价怎么办？ 那就是老板，哎，谁又没有来上班的？怎么办？如果你的头脑很好，思路很清晰，你就可以马上回答，就是告诉他们那怎么做，什么方向这样子。可是如果你露出一副啊，怎么这样？怎么办？我也不知道哎，我请你来就是要你想办法的、啊，你去想一想看怎么办啊。如果这样子的话，你的员工、你的伙伴士气会超级低落的。因为如果一间公司的成败哈、哦，决定在老板一个人身上，这个事业除了很难做以外，你未来还非常难扩张。就是你要开分店啊，就非常非常困难，因为你不会分身嘛。如果什么都问你，你不能一个人分到好几家店嘛，对啊。像你的员工可能说你啊，老板没良心啊，就苦读我们累得要死，那怎么办？你都没有这些问题哦。如果你有一个商业模式的话，这个时候不管谁问你什么问题，你的员工、你的同事、你的伙伴，你就把你的商业模式拿出来给他们看，说哦，原来我们现在做的这些事情是为了我们这个目的，为了这个目标，所以一步一步进行。他们就会哦，原来是这样啊。这样看起来我们现在做的就不辛苦了，因为我们未来有一个远大的目标，所以我们的努力都是会有回报的。所以一个健全的事业应该是说，你创业家好，你设计好一个商业模式，然后呢用你的这一本商业模式帮助你管理经营你的人事金流物流行销这个事业。就是你的事业碰到任何的问题，你修你的商业模式就好了，然后你的员工、你的同事、你的客人发生什么问题、疑难杂症，你就是把这本拿出来看，是不是我们的商业模式出问题，或是哎，现在已经做的好像超过我们的预期了，我们可以怎么做调整，你才有依据可以调整，对不对？不然你没东西，你就只能空口，每次讲的都不一样。你的同事、你的员工说：“哎，老板，你上次不是这样说啊？我现在觉得这样比较好嘛，不能这样弄啊。”就是你没有依据。如果大家有一本商业模式放在那里，甚至说可以印出来贴在你的公司、贴在会议室，所有员工都会有共识。哦，我们现在目标是这个、这个、这个，接下来往哪边走才会达到我们的目标？这样子。对，所以这是商业模式的最大的功能。
所以商业模式基本上就等于一个企业体的核心。那有的人创业是为了赚大钱，那有些人是希望可以改变世界，那各个面向其实都不太一样。想请教老师，会依据产业的不同，商业模式会有好坏之分吗？另外也想问老师，要如何写出一份好的商业模式呢？有什么诀窍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很简单，我讲完各位就会知道怎么写哈，你属于你自己的商业模式，不会很难，反而哈，你写完你会越做越轻松。那我们在做生意，你不管是你要赚钱啊，做社会福利啊，或社会企业，我们只有做一件事情，就是交换，交换。好，大家要记得这一句话。无论你想要做的是什么，你有一个目标，你有一个梦想，你有一份想赚的钱，想赚的退休金，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一个人跟他做交换。你想开文青咖啡馆，你就拿钱跟装潢师傅交换，你就有了，对不对？你就有一家这样店了。你没有要赚钱了，你是要开文青咖啡馆，你不是要赚钱，那这样交换就有了。那你想要赚钱的话，你就拿美味的料理跟肚子饿的人做交换，你就换到了。那如果你想要帮助流浪狗买饲料给他吃，那就拿那个狗狗可爱的眼神的照片来跟路人交换他们的捐赠，对不对？那为什么？为什么人家要跟你交换呢？你这样讲很简单，你要什么就拿什么跟他交换。那为什么？为什么人家要跟你交换呢？我们直接跟各位做一次示范，好不好？就是我今天想要跟你们交换东西，那就是你们那个主持人还有现在在听众听的观那个听众们，你就当做你们是金主爸爸。你来听我的企划，然后要不要跟我交换？要不要拿钱投资我？我们做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大家常听到的五个 W 两个 H， 就是你要做什么，你现在要做什么。好，那 我们直接开始哈，就是你要问我说，哎、欸，你要做什么？我想我开一间饮料店好了。你为什么要开呢？对不对？你为什么要开？然后我就会告诉你，因为我家方圆一公里内没有任何一间饮料店。哦，那你的饮料店有什么特别的呢？那我就回答你，虽然附近没有饮料店，但是我想要让我们这个饮料沙漠更加的方便，所以我除了开饮料店以外，我要做一个不限距离两杯就做外送的服务。哦，这样听起来好像不错。那这样的生意为什么非你做不可呢？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对果糖啊，还是一些化学化工的那种食材过敏，可是我又很爱喝饮料，那干脆我自己开一间。我除了我自己可以喝，我也可以让附近的同乡好朋友喝到好品质的饮料。哎，这样听起来好像不错嘛。那你打算开在哪里呢？我就开我家楼下好了。我家楼下好有个空位，我就开那里，可以省下租金以外，当然这个租金就反映在价格上面。嗯，那你一个人而已，你一个人开店，你要怎么送呢？我就跟熊猫配合啊。虽然熊猫抽成很高哦。但是我估计这个市场的量，因为方圆一公里只有我一家，我觉得这个量足够应付。那你准备投入多少钱呢？因为现在还没有竞争对手嘛，所以我也不用装潢太漂亮的房子，所以我准备了15万买设备，15万装修，30万的准备金，5万块打广告，一共是65万。第一年，第一年就是这个预算。哎，听起来好像蛮合理的。那我准备多久会回本呢？好，因为我算过了，我一天只要卖出60杯饮料就好了，我很少吧。我一天只要卖出60杯，我第一年就可以回本，第二年开始净赚，我预计一年半以后开始开分店。好，我用5个 W 2个 H 就把我的事业讲完了。那接下来呢，刚刚我要把刚刚的内容换成一分钟版本的商业模式。为什么要做一分钟的版本呢？因为其实齁，我们商业模式要用到的机会 90% 都是很临时的。就是你碰到一个问题，或是有人要问你，你想要跟人家分享，或者是那个你要你的金主突然出现了，你约了很久他都不理你，你终于约到了，可能是他在等红绿灯，或是他在电梯里面，你做了60秒的时间，你要把你的商业模式讲完让人家听懂。所以一分钟的版本非常重要。然后所以我把刚刚我讲的那些内容，我把它换成一分钟版本的商业模式。好，开始。哎，各位金主爸爸你好，我开了一间非我不可的饮料店。因为在我家附近方圆一公里内没有任何一间饮料店，所以我将有一个将近5万人的市场等着让我来服务。而且我对化工果糖过敏，所以我准备了纯天然的饮料，除了我自己喝安心以外，也让我们这个饮料沙漠能买到这么好的饮料商品。那我在做生意的方向，我提供了不限距离两杯就外送的服务来吸引大量的会员。这样子的事业，第一年我只准备了65万的资金，一天只需要卖60杯就可以回本，一年半以后开始开分店。如果你有兴趣投资我，你只要50万就可以拥有一间这样优质快速回本的新创事业哦。这样是不是很清楚？像这样就是用短短的一分钟把你的商业模式可以完整的传递给别人，再把这样子的内容做成更详细的书面内容，就可以变成10分钟的正式简报。那比如说你老板这样一分钟，他边走边听你讲，他听懂了什么一年就可以回本，只要50万，我想要深入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你的饮料沙漠是怎么认定的？你的方圆一公里确定没有别人吗？你一年回本是怎么算的？那你未来开分店是怎么计划的？这就会在十分钟的商业模式里面。所以各位可以思考一下啊，你现在正在做的生意，还有你准备要做的事业，你能不能用我刚刚那样的方法，口头上一分钟把它分享出来，讲给你的朋友听，讲给你的 partner 听，讲给家人听，大家就会给你很直接、很血淋淋的回馈，你就会知道你的事业该怎么做、怎么调整、怎么让它导向正轨这样子。对， 对，先做一分钟，对，对对对，先做一分钟哦。大家不要想说哦，我商业模式我就要弄先弄厚厚一本，拜托那个写不出来了。你先做一分钟的，一分钟你再变成十分钟，十分钟再把它变成完整的商业报告，因为你最后那种完善的商业报告，其实你很少机会会用到。什么时候会用到呢？那个我们后面会讲到，就是那个投资基金要投资你，他拿几千万投资你的时候才需要这么详细的报告。但是在那之前，你的生意已经必须要让他先赚钱了，所以你只需要准备这个一分钟和十分钟的就足够了。对，就足够了。对，
除了老师刚刚说的一分钟以及十分钟的版本之外啊，那其实现在大家如果只要上网 Google 商业模式这四个字，都会出现商业模式图，或是有人称之为商业模式九宫格。那这边想知道跟老师刚刚提的一分钟以及十分钟的版本之间有什么差异呢？
其实这些都是工具啦，像我比较常用的是那个九宫格也会用啦，其实它都写上去让你用，是让你用眼睛视觉化。反正外面有这种商业模式的图很多个，它都只是让把你心中的一些企划把它写出来，视觉化以后方便你做整理。好，但是这个其实我们前面大家有提到，商业模式它就是赚钱的攻略，就是计划的蓝图。好，那你没有商业模式，就像一艘船在上面，你没有带雷达，也没有带地图，前面出现龙卷风，水手问你船长该怎么办，就跑啊，快跑啊，往哪里跑就跑啊，然后你就会离目标越来越远，甚至忘了去哪里，就随波逐流，哪里有岸哪里就上，哪里有鱼就哪里不来吃，就听天由命，一辈子就在海上这样子。我真的，我好多辅导的都是这样哦，前面一开始都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然后开了三年五年，真的都是在海上漂。所以你一个航海家，你带着地图哦，带着雷达上船，你就知道你的目标在哪里。那你到目标之前，好，比如说碰到困难，碰到障碍了，你知道去哪边先转个弯，去哪边这边有鱼货，有丰富的鱼可以补一点鱼吃啊，就算碰到海盗，也知道哪边有安全的小岛可以躲，不会碰到暗礁。那遇到突如其来的暴风雨，你也有准备干粮度过那个这段时间。就像我们现在的疫情啊，如果你没有准备干粮，很多都收掉。当然不可能说百分之百会避免到伤害，但是绝对会让伤害降到最小。就是也不会说我有了攻略，那我是不是可以走直线，从起点到终点直直走？但是也是不太可能啊。可是当我们走错路的时候，你只要看你的地图，就会很快的回到正轨。其实很多创业哦，开起来一开始生意不错，然后就会东听西听，看别人做这个好像比较好赚，别人卖水果很好赚，别人卖海鲜也比我好赚，我开咖啡馆要不要继续下去呢？是不是也该在我的咖啡馆卖一些海鲜呢？就会乱七八糟，很多都这样子。就是你方向没有定好，你当然是可以调整，但是如果你没有航海图，你没有商业企划，别人说这个好你就去那边，这个好你就这边，别人叫你做那个 FB 你就做 FB， 别人叫你拿去投广告，砸去哪里去砸哪里，就乱七八糟，你就会离你的目标越来越远。所以我们看那个商业模式，其实大家有空没事哦，真的是可以去像那个网络上很多一些大企业知名品牌的商业模式图都可以拿来参考，你看看别人怎么做的。但是 也不要想说哦，那是人家有钱的大公司，没有哦。其实商业模式从小公司30万50万小公司就可以做了，人家就是照着这个模式一步一步做上来了。当然有时候会是说好像事后诸葛了啊，你那是因为他现在成功了你才说这一套有效，不过你有方向有地图，不管有效没效，碰到状况不一样，你都还是有办法调整。如果你没有地图，你没有这些模式写好的，真的会无所适从，被人家推来推去，叫你去这边就去这边，会非常没有头绪，很太危险了。所以我们创业不是赌博，我讲就是这个意思。你目标定好，我就往前走，再怎么差我也是晚一点到而已。可是如果你没有这个商业企划图， 没有，你就是什么时候会到不知道，完全就是靠运气。
所以商业模式图其实也是一种工具，那就看大家如何应用咯。
对啦，写那个其实要用啦，我看很多人在写这些，写完就放在那边心满意足，表框贴在墙壁上啊，你也没有要做啊，你就看哦，很满意耶，我真的很漂亮。
就请大家在创业的这一片茫茫大海上，要记得就是地图要拿好，也就是我们自己所写的商业模式，不然就很容易像老师刚刚所说的，在三到五年间就很容易迷失自己的创业定位。
对啊，我就是我们碰到真的很多，我可以说 99%、哦、真的是都这样哦。他们好像需要有人鞭策，你知道吗？就是好，他地图画好了，然后地图拿给我，然后要我在他后面鞭他，往右边啊，那为什么？你自己写的啊。哦，好啦，然后他才会这样子往那边走，要人家鞭，跟船长的老婆之类的在后面一直鞭。对，
商业模式真的要好好的运用，因为其实创业最重要的还是要靠创业家自己的努力，那知道方向以及目标才会更有动力的前进。那这边也想请老师提供几个体质还不错的范例，可以提供给听众朋友们参考。
有、欸、我有准备两个，就是大家比较生活上都会碰到的。第一个是那个大创百货，应该大家都有逛过，好，大家都知道都有逛过。那他的这个精神呢，大创精神，他卖的是什么？他卖的就是让你那个捡便宜的心态，他就是让大家来这边捡便宜。那他的商业模式是什么呢？他的商业模式就是他想尽办法，竭尽所能，把成本降到最低，让客人好逛、好买、好选，让你来不及后悔，你就已经走到柜台结账了。所以他们的做法就是说，我们大量采购，大量采购我就能压到最低的价格。再来是我不要贴标签，整间店统一39元、哦、现在是有一些不一样，但是他刚开始的时候全部都是39元，所以不需要请一个人去一件一件的打标贴标放上去，有时候还会打错 key 错，忘记这一排到底多少钱，你还要再翻本子，你还要有一个主管去盯一个员工去贴这个东西，然后还要放到哪一个架子。当他以这种方式操作，我不贴价钱，其实东西乱放都没关系啊，反正整间店都是39元，这样就省下相当多的那些耗材还有人工的成本。接着他们在设计一套专属大创的这个 POS 系统，要做什么呢？就是他可以快速的准确分析出什么商品卖得好，什么商品卖得不好，那卖得不好呢，他立刻下架，转移到其他卖得好的分店。好，那他再用那个，因为他数据很多，再用大数据去分析客人的下一步喜好。哦，客人现在他买了这个，今天生意最好的是这种类别的，那到下一季的时候应该不会再买这个的，那这个东西下一个商品客人可能会需要什么，他们就会估计到，然后去准备这个商品来卖给客人。而且大创只卖热销商品哦，像是零食、学生的文具、家庭整理的清洁用品、少女的保养啊，简单的保养彩妆。虽然大创卖的都是39元的商品，但是它的产品价值是落在10块到45块之间。也就是说，我有一部分产品我是倒贴的哦，但是这样子会让客人感受到，就是哎，我买到这个有赚到。然后旁边的就是哎，顺便我刚好也需要就买了。可是其实你买了45块赚到的东西，你会花更多钱去买那个10块的，但是你付了39块，所以大创用这种方式把它的利润提高，就让你买的高兴，有赚到，而且又很方便，这样。再来是说，因为大量进货的关系，所以咧，大创它可以向厂商定制客制化商品，让消费者可以买到新奇特殊的商品。那其实现在大家知道，大家都有手机嘛，那买东西的时候，不管多便宜，大家就会习惯手机打开滑一下，看我买这个是不是最便宜的，对不对？在实体店逛的时候，大家都会查一下价钱，哎，我有没有比我更便宜的呢？哦，那因为大创用这种方式，他自己操作定制化、客制化商品，哎，你网络找不到，呵呵，你无从比价， 所以大家就觉得说，哎，大创的东西，哎，没什么了不起嘛，书局啊，便利商店，我经常也都买得到啊。但因为我们商业模式是这样子明确的制定，所以让大家的心中已经埋下一颗种子，就是说当我要买99元以下的生活用品，大创应该会有，对不对？大家心里已经有这种认知了，我去那边晃晃，没有买东西逛逛，应该有一些新奇没有看过的东西。所以对对对，所以大创是用这种商业模式在跟消费者玩心理战，他就用这种模式就可以制造出一个稳定的收入的现金流，这样这就是他的商业模式哦。这个其实，像我们 住宅区啊，哪里有一些什么小北百货啊，还是那种小型的文具行，文具行现在也开始卖一些生活杂物跟零食，对不对？其实大家都可以用这种模式来操作，其实都可以。只是大家都没有做的这么极致，没有做那么极致，就是，我只卖便宜的，或者是我做很多品项的商品这样子，所以你的利润，我们的利润没有办法像那么高，我们分店没有办法开这么快，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样子，嗨，这就是大创的，对，这就是大创的商业模式。像我们身边比较熟悉的是那个小北百货。那我们下次再讲吧，今天时间不够。好，第二个创业家兄弟，我们它是一个电商平台啊，大家这个名字大家应该比较陌生，但是生活市集、松果购物、三 C 市集这些大家应该有听过，什么好吃宅配网，这些都是创业家兄弟的品牌哦。那它这个品牌很棒，它从创业的第一天，它的商业模式就制定我们要以上柜为目标，很少公司这样子哦。很少人创业这样，其实他就是一个 网站公司啊，他就是一个写程式的兄弟。很少这种开电商平台会说，我要股票上市，你就写个网站干嘛股票上市？可是他创业第一天，他就以上柜为目标，所以他2016年创业，2019年就上柜了，超级厉害的，超级时间超短。所以当他的目标对超快，他目标很明确啊，他商业模式就很清楚，所以他开创业第一天，他的人员配置、财务规划就已经找了会计师跟律师讨论好、安排好，就跟他们说，我们要股票上柜，虽然我们现在钱很少，我们100万创业，好，但是我们的规格就是要以上柜公司来操作，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我们的人员要怎么安排，我们账要怎么做，现在就帮我们设定好。好，你看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有航海图跟没有航海图的差别，那一开始就定好了，你做的所有事情都要跟上市上柜有关系，不要给我做别的东西。好，那他目标定好了，那你锁定那个什么，他们一开始就是我要做电商嘛。电商2016年的时候他们就是创业，那时候在网上看已经很多人在做了， PC Home 啊、 Momo 啊、 Yahoo 啊，这些 都在做电商平台。那他就想说，我们现在进去跟他们打绝对打不赢，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好，我们不要做平台，我们做垂直电商。也就是说呢，我这个站，我开一个网站，我就是卖海鲜，我整个站全部都是海鲜，然后再开另外一个，我全部卖手机壳，全部卖充电线，然后再另外一个，我就给那些那个在办公室上班的那个上班族或是团妈买的一些团购零食。就是我没有要让大家上架我的平台来卖东西，我的做法是你们东西全部给我，我来帮大家卖，我来帮大家操作每一档活动，做哪一个哪些商品，然后哪些商品什么时候做活动做优惠，他来操作。那如此一来，他可以快速大量的测试出现在消费者的喜好，也能够非常的灵活，就是这个卖不好收掉，或者是海鲜卖不好，那我把海鲜跟那个牛肉肉品的合并，一直修着，修到可以做为止。所以他们这样子就是很大量的快速测试，在侦错，找出消费者的喜好，这样子。那其实他这个例子就很明显，这一对兄弟效率超高，他们商业模式做好以后，大方向定出来之后，就是依照这条路不断的做调整、修改，错就认错，再去尝试新的。那这个对了， 下一次不一定有效哦，反正就是一直测试直到成功。所以现这个模式是现在在这个网络世界、哦、甚至到未来大家要开始玩元宇宙了嘛，要去元宇宙里面开店了，大家势必都一定要走这条路，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一个商业模式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所以就是要一直试一直测，这个模式才是现在比较好的一个方式。所以但是你还是要先有商业模式啊，你还是要先选一个版本一个攻略你喜欢的，然后开始斟酌调整改，直到到达你的目的地这样子。对，然后第三个是路易莎，哎，路易莎大家也很熟嘛，路易莎很厉害哦，对，路易莎非常厉害。我忘记哪里，好像不知道哪个国际咖啡组织、哦、他们的调查，在西元2000年的时候，我们台湾、哦、平均 每人每年喝10杯咖啡，到那个2018年的时候已经成长到204杯，成长20倍哦。就是这几年大家都流行喝咖啡，每天一人喝一杯到两杯，可能早上喝一杯下午喝一杯，然后还会带一个去便利商店买一个罐装的咖啡。那大家会觉得说，哎，这个生意还能做吗？当然可以，你已经成长20倍了，然后这么多人在这里了，你还能做吗？十倍了呢，哎，20倍了呢，还有空间吗？我能告诉各位是哦，这个204杯其实生意大家已经做不完了，何况日本跟美国他们每年平均喝咖啡是喝400到500杯哦，也就是说我们台湾的咖啡市场至少还有一倍的成长空间。那回过头来说、哦、那为什么路易莎可以呢？他生意还超过了85°C， 还威胁到星巴克。其实路易莎只做了一件事，接下来讲他的商业模式，他让客人毫无压力的走进他的店里。那这件事情要怎么做呢？我要怎么让我的客人就是经过就想进来，或是没事就想进来做、哦、我要怎么做？有的人会说啊，我做一个很漂亮的装潢、哦、那有的人说啊，我卖最便宜的咖啡啊。那有的人说、欸、我开店我就卖顶级精品精品豆的高级咖啡。那有的人就开店说、欸、那我专门做那个让人家进来充电的，做一整天的。 那像85°C 我就做咖啡再加卖小蛋糕。那路易莎他一开始他就宣誓他要做到全国最大，所以他怎么做？刚刚讲的别人做的别人的优点我全部都做全包，所以他每一家店都是大量的插头、欸、大量的插头让人家买个对买个40块的饮料做8小时不会倒，这样生意可以、欸、可以 哦。那他自己烘豆烘那个高档的精品豆，可是他的咖啡也是50 60 70这样而已。那他求的是什么？他前期不需要赚太多的钱，他要的是流量。这两个字在网络上在那些电商平台比较常听到，实体店面能够做到流量的其实很困难。他要的是流量，他要让人流大量的进他的店里，他把去星巴克的人，去 7-Eleven 的人，去手摇店的人全部都拉进来。我用40块到80块的这个价格区间，不管你是要外带你要内用都毫无压力。就是当我们把人带进店里来，接下来我只要快速的开分店，快速的复制贴上复制贴上。所以他在开了前面5间店以后，他之后每年都以100间以上的速度在开店，就能达到我们前面讲的我们要股票上市。诶，我前面有没有讲？没有，好现在没有讲。因为他目标就是要股票上市，股票上市完成他的获利，所以他前面没有想要赚钱，前面赚那些小钱他都看不在眼里，他要大量的流量，他要冲出这个营业额。那他的毛利很低，可能只有 5%， 就是说比如说他一年做1000万能只赚50万而已、哦、他的毛利只有 5% 很低，他要的是营业额，营业额够大你才可以股票上市。当你股票上市一完，股票卖出去给那个交易市场，他们就获利了，就完成了。接下来路易莎要不要继续经营，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他们就已经赚到钱了。所以 所以各位想一下，商业模式重不重要？你的目标不一样，重要程度就不一样啊。比如说，如果你在乎的是短期的获利，路易莎对你来说就是赌博啊，因为前面不赚钱啊，我到底要撑多久？可是如果你在乎的是数百倍、数千倍的长期获利，那你就会觉得啊，我在路易莎这样努力开分店，每一步都很辛苦，都是为了未来那个甜美的故事。
谢谢老师提供的案例说明。那这三个啊，其实都是属于还蛮知名的大企业。那尤其是创业家兄弟，他们有在他们的官网上有一些他们的创业历程，那大家可以自己搜寻看看哦。那我们刚刚其实一直都是提到创业家该如何去撰写商业模式嘛。那我这边也想要请教老师，如果今天转换成是投资者或是创投顾问来看新创企业的商业模式的话，他们会优先注意哪些部分呢？我想这也是许多听众朋友们会关心的点，
就是金主爸爸了。金主爸爸要拿钱给我们，对对对对对，他怎么看我们的计划那个商业计划？好，那其实这个我们可以分两个步骤。第一步，他这绝对是有顺序的，不会倒过来。第一步一定是天使投资，第二步是创投基金。那天使投资呢，就是外面常讲的就是四个 F， 就是 founder、family、friend 跟 food， 就是 full 就是创始人自己的钱，或是你家人投资你的钱，或是你朋友投资你的钱，或是有一个搞不清楚状况的傻子，好 full， 这四个人就是天使投资。那你得先要让你认识的人投资你吧。很多人来咨询就是想要拿哪边的钱哪边的钱，我就问，你家人都不敢投资你，谁敢投资你啊？所以你一定要先让这四个人，这四种人愿意投资你，会增强后面人的信心。OK， 所以如果我们第一步天使投资这个四 F， 你的简报写很清楚，你的一分钟计划书其实就够了哦。你拿一分钟计划书找他们就够了，你讲得很清楚，接下来就什么？看你的人品了。那你平常与人为善，孝顺父母，然后你跟朋友、家人、兄弟姐妹都很好，感情很好，那你要钱投资，他们就会很信任。就算他们心里很清楚，不一定会赚钱，有赚就是偷笑，如果没有赚，他们一定也相信你一定会很负责任的去经营，努力把亏损补偿回来，这样就会投钱给你了，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你身边信任你的人，他们相信你，他们投你，好，这个是其实是最重要的。这除了加重你自己的信心，还有加重后面投资者的信心。好，你的亲朋好友的这些朋友们，哎，这个要注意哦，不是合伙，这些人不是来合伙，纯粹投资你，不能参与经营哦。这个有机会再跟后面聊，他们只能拿钱给你，不能加入你的经营团队哦，要不然很容易倒。好，这有机会我们再聊，非常容易倒。对，尤其是连老婆都不行哦，比如说男生开找老婆、家人投资都不行，会离婚哦。好，好，那你的初始资金原本从100万自己存了100万，然后天使投资你上升到300到500，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去找第二步了，去找创投基金了。创投基金它就是跟你去银行买基金很类似啦，就是一群有钱人，钱不知道放哪里。放银行放什么利率太少，可是他们如果投资到一个好的企业，让他获利，让他股票上市，那个获利就是几十到几百倍。所以创投基金就是把钱交给一个经理人团队去操作，经理人会去找值得投资的物件，请各位拿你们的商业计划书来做简报，然后他再决定要不要投资给你，要投多少。创投如果他愿意投资你，他们是要把你带着往上市上柜的目标走，好，才能让他们的利润最大化。因为他们是冒着极大的风险投资你，你说不做就不做呢，说倒就倒呢，你不用付半毛钱，拍拍屁股就走呢。所以他们这样子高的风险，获利至少10倍到30倍才划算呢。好，那他们看的东西是什么呢？大概有5点。第一个是你的商业计划书里面，你获利能力是什么？就是说，如果你原本自己有100万嘛，然后每个月可以赚10万块，那他们就会问你：如果我今天给你5000万，你能赚500万吗？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的获利商业模式是能够复制的吗？不会说你100万
赚十万，我给你五千万变成赚二十万，那就没有意义啊。我给你更多钱，你需要钱，你是有需要吗？说不定你的商业模式根本不需要钱，只是你觉得想要公司气派一点，豪华一点，请多一点员工，但是你的获利能力你要让人家信任。第二个是倍增的可能，你的商业模式可以快速的开分店吗？你能够从我们从桃园开始，你可以卖到全国吗？或是你可以吸引大量的经销商来卖你的产品吗？你的商品特质能不能做到这样子？你产品特性能不能快速做到这样子？就是比如说你是做手工艺雕刻的，你拓展速度就快不起来嘛，对不对？如果你是做 APP 的， APP 复制贴上很快，软体很容易复制，是这个意思。好，那再来是你花钱的能力强不强。好，你花钱的能力，他既然要投资你，他就需要你快速的成长，他才能回收，他们要等你五年十年哦。所以你的商业模式有没有写到未来的目标有多大，要怎么样才多到哦、我有一个很棒的计划，我要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几年内要做到征服台湾，跨足亚洲，只差这一笔钱了，这一笔钱只要一到位就能实现，这样他就钱就投给你。好、哦，他说哦，我觉得你这商业模式很好，你要五千万是不是？我觉得太慢了，我给你一亿，你赶快把它执行起来。好、哦，他们就会投给你，给他们信心，你花钱的能力要够强。其实这件事情很少人想过，真的是给你一笔钱，你要让你在短时间花完，真的是不知道要买什么，真的会这样。很多人没有花大钱的经验，你反而你的商业模式写不好，写不大，就是这样子。然后再来是团队能力，刚前面讲了，你已经可以获利，你获利可以很快，你可以倍增了，然后你也可以快速的把预算花出去了。好，你的团队效率高吗？你刚刚讲那些空话你做得到吗？好，那我今天钱都要给你了，他们看的是你们的团队有几个人，到底有没有能力执行你刚刚说的那些事情，然后你会怎么执行。很多公司哦，里面有三个合伙人都是写程式的，写一个很厉害的 APP， 但是没有一个人会讲话，或者是三个人个性都很硬，都不听对方的，这样的新创公司没有人敢投资你们。除非是怎样，除非是你们愿意交出经营权，我们很看好你的软体，你的 APP， 你的商业模式，但是你要把经营权交出来，你们三个就是当人家的员工，看你愿不愿意这样。也就是说、哦、你要拿创投的钱，全凭你一张嘴啊，你就要拿人家几千万，所以你必须让你的投资者有百分之百的信心，你做得到，你可以，你会负责到底，我会谨慎的花光你的每一块钱，让它的价值最大化，而且我用速度最快的方式让我的公司达到上亿的营业额，达到上柜上市。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子，真的不用担心一堆创投公司在等着把钱交给你。对，这就是创投跟刚刚是天使投资跟创投的差别，所以现在大部分会碰到的都是第一步啦，都是第一步。你真的要先让身边的人相信你，你拿到一笔钱才会碰到第二步。但是其实我最常碰到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很多创业家说啊，我就是没有钱，我就是要钱才能创业啊。但是在创投的眼中，你知道吗？他不投不赚钱的公司。他只投你已经很赚钱的公司，那人家就觉得奇怪啊！啊，我就已经很赚钱了，我还要你创投干什么？我还要你的钱干什么？是，创投的功能，它就是把你原本的小公司，已经赚钱的小公司，快速的复制变成全国型的大公司。所以你要找创投，不是没有那么好啦，就是你去找他，就做个简报，钱就会给你。你必须要先能赚钱，你必须已经很好的获利能力了，他用他的资金让你的公司复制倍增变大，变到全国甚至出国外这样子。可是有一些特例啊，就比如说你的那个商业模式是软体的，其实那个电子商务的比较容易出现这种状况，就是 比如说做游戏的，做一些 APP 的，它的前期需要投入大量的行销跟广告，但是它的服务必须用免费的方式，免费的形式来吸引会员，它可能要吸引到500万到1000万的会员，它才能够成功。所以初期它是没有获利能力的，但是这种算是特例，而且这种新创那个创投他们是看得懂的，他们会愿意投。但是其他的，我们是实体商品在销售，或者你是做服务的，你本身就要很赚钱的，不会投，绝对不会投。对，所以你已经，所以他就是一个帮助你倍增，你已经很好了，很棒了，他让你更棒，让你让更多人，全国的人，全世界的人都要看到你，是这样子的一个功用。对。对，那我们其实有一个比较，我这样研究下来，一个比较，良性可行的一个路径啦，就是第一个，你先存钱，存一笔钱嘛，你自己创业存一笔钱，好，找那个天使，找你的家人朋友，再投你一笔钱，那看可不可以凑到500万到或者是1000这样子，然后你去找那个国发基金。国发基金它也有一个，它就是做创投的，但是国发基金因为它是拿国家的钱来补助你，国家的钱来投你，它会投你的计划的 50%， 也就是说你准备了1000万，你可以写一个2000万的计划去找国发基金让它投你，但是只要是你的生意是跟国家推展相关的，比如说现在是推绿能 AI 跟 VR 这相关的，国发基金会非常愿意投资你哦，而且他们不是不需要回报，不需要 大量获利的，所以这个是比较容易上手的一个管道，大家去可以 研究一下。那他的网站上也有一些那个范本跟那个计划书的可以范例可以写，大家可以去写看看。对，
那我们谢谢 Vito 老师今天的分享。
好，谢谢各位，谢谢大家。那还有更多创业相关的资讯，大家在下面资讯栏可以加我的那个频道，那我里面会定期分享一些创业跟商业计划的好玩的影音资讯哦，欢迎大家。
再一次非常的谢谢 Vito 老师。那相信透过今天的节目啊，听众朋友们对于商业模式该如何设计以及验证有更深入的了解。那如果针对自己的公司啊，或是目前创业项目有不了解的地方，或是我们节目当中没有提到的部分，请持续的追踪并且订阅我们，会有更精彩的创业内容与大家分享哦。对于节目还有什么样的建议，都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想知道更多创新创业资源，也欢迎到我们的 TYC 创新创业资源网，或加入我们的 LINE 官方账号桃园创业咨询站，享有即时线上咨询服务哦。另外，老师刚刚宣传的自己 LINE Room 的节目，想知道如何拥有一间赚钱的店吗？赶快去关注老师就对咯，相关的链接都会放在节目介绍中。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创业逃生门，
快逃啊！